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史徒行传的第35讲。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已经看到保罗完成了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在以弗所短暂的待留之后，那最后他就坐船了回到了叙利亚，他在凯撒利亚下了船，上了耶路撒冷问教会的安，就回到了安提阿。那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就要继续的来看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他最后一次的宣教旅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18章22到23节。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保罗，我们从前几次当中所看到这个同样的这样子的行程啊，每当他回到安提阿之后，他都会在安提阿待一阵子。那在一阵子之后，可能是休息了一下，做完了这些的汇报，做完了这些筹备工作，他就要准备开始下一次的宣教旅程。而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开始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就先从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开始兼顾众门徒。那同样呢，我们在地图上面来看看保罗这里的行程，那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橙色的路线，保罗就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我们可以看到很可能他在这里使用的是这个以步行的方式，以陆地的方式，不是坐船的方式啊，就从安提阿上到了加拉太和弗吕加的这些的地方。这时候可能你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它的路线会是这么样子呢？因为这里其实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只告诉我们这个弗吕加和加拉太这个比较广大的区域。其中一点非常重要的这个线索就是，路加告诉我们他首先开始出发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兼顾众门徒。这个兼顾众门徒，很多学者就认为他在这里指的是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和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他曾经服侍过的这些教会。所以在这个旅程的一开始的时候首先他所做的就是，当他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不是在做新的工作，而是回去探访以前那些他服侍过的群体，兼顾这些门徒。所以当很多学者来决定这里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其实他们依照的路线的这些地点都是依照第一次宣教旅程或者第二次宣教旅程他曾经去过的地方，就包括了德比、路斯德，包括了以哥念这些曾经他去过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整个路程我们从这里看到，从叙利亚的安提阿一直去到弗吕加，一直去到比西底，差不多有700公里的路程。所以其实你可想而知，在这里花了好一段时间，保罗一定花了好一段的时间在这里做了好一些的事工。所以路加在这里是一些简短的他就带过了。很可能是这些就是他之前曾经已经介绍过，那现在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要专注在可能一些新的事工。所以在22到23节这里有700公里的事工。我们可想而知，保罗在背后一定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努力，非常多的成果但是因为篇幅的问题，路加在这里很简短的700公里的事工，他就用两节经文的来交代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是挨次的经过所以23节这里讲的挨次，或者我们用比较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说是一个一个。当保罗开始他的宣教旅程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的地方兼顾教会所以这在这里大多数的学者都会看这句经文是指着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旅程曾经到过的地方，他一个一个的去探访他们，造就他们。24到25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结束的时候，他曾经到过以弗所。 但是他去以弗所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事工，他是为了这个转飞机，他是为了等船啊。所以当他从这个哥林多坐船到以弗所的时候，他是要换一艘船可以回到叙利亚去。所以当他在等船的当儿，他也顺便做了一些事工。那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就已经短暂的去过以弗所。而之后我们会看到，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也会到以弗所。而在这第二次到以弗所和第三次，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到以弗所期间，在以弗所发生了一些事情。而这正是路加在24节这里开始要交代的。当保罗不在以弗所的那段期间，在以弗所发生了一些的事情。这告诉在这个叙事当中就介绍了一个在初期教会当中非常相当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人叫做阿波罗啊。这个阿波罗他本来是从亚历山大来的啊，这个亚历山大其实是埃及其中一个最大的城市。在第一世纪的埃及已经不是一个自己的国家了，他同样是在罗马帝国之下啊，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个自主的法老的啊，这个同样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而在这个第一世纪的埃及当中，这个亚历山大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城市，也是拥有非常多犹太人的城市啊，很多的犹太人都住在埃及的犹太人，他们都是住在亚历山大。而这个亚历山大也是有相当好的这种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啊，所以可想而知他也有这样子的能力熏陶，造就出来像亚波罗这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和合本这里翻译他是最能讲解圣经啊，但是其实在希腊文这里没有用最这个字，不是说他是最厉害的最好的那个人，不是啊。如果中文这里翻译，可能我们可以说他是精通圣经的，或者圣经知识很了得的一个人啊，但是没有说他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啊。这希腊文这里讲的是很能讲解圣经，圣经的知识很精通，非常了解圣经的知识。而这时候他就来到了这个以弗所。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人25节，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人，他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很可能他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他在埃及的时候，还没有来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基督徒。甚至他对于圣经的掌握，他非常精通圣经的背景，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身份，让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很准确的教导圣经啊。所以25节在这里讲，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的时候，这个详细其实翻译的不够好，一个更好的翻译是准确啊。所以如果你看今天很多新的中文译本啊，会把这个字翻译成准确啊，所以他对于圣经的掌握是很好的，所以他已经了解主的道表示他知道旧约圣经是怎么样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旧约圣经怎么样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已经在主的道受了教训，他明白旧约圣经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他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很准确的来去教训人啊，甚至这里说他也是心里火热的。而25节这里的这个心里火热，可能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因为这里的心里火热在希腊文这里更直接的翻译可以翻译作灵里火热。在希腊文这里，这个灵里火热就有两种的翻译的这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可以像和合本这里翻译的，心里火热就是指着他自己的灵火热，他的心里火热，这个灵指的是他自己的灵。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指着圣灵，他在圣灵里面火热，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在圣灵里面火热的工作。那其实我自己赞同 Craig Kinner的这个讲法，是这里的翻译可能比较适合，应该不是指着他自己的灵，而是指着圣灵，不是他自己的灵火热，不是他自己心里火热，而是他在圣灵里面是火热的，他被圣灵充满，火热的侍奉神。那你说为什么我们选择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在灵里，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用法，常常不是指着一个人的灵，而常常是指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当路加用这个词的时候，我赞同有一些学者的看法，认为这个词应该比较可能指的不是亚波罗的灵，不是指着他的心，而是指着圣灵的。所以25节在这里可能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 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受了教训，他也被圣灵充满，在灵里面活了，在圣灵里面是火热的，能够将耶稣基督的事情准确的来教训人。那但是有一点，二十五节最后一节讲到，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在他的这个圣经的了解当中的时候，或者当他帮人家洗礼的时候，他讲的洗礼不是耶稣所教导的洗礼。他当他洗礼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为你洗礼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他不晓得耶稣的洗礼。他所知道的洗礼只是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呢？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只是一种的代表，只是一种的象征。现在你施行这个洗礼的时候，代表两件事，表示你悔改你的罪，你承认是有罪人的，并且你一直期盼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是施洗约翰洗礼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时候这个人虽然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他已经接触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有一些的教导却是完整的不够了解。而这个教导是关于洗礼的，所以关于耶稣基督教导的洗礼他不太清楚。他所知道的洗礼就是他自己，可能他自己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以至于这一点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在其他的地方他讲得很好，学习得很好，为什么只有这一点关于洗礼的问题他学习得不够好呢？最有可能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讯息的传播，一个消息的传播，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没有那么有效的。可能我们甚至可以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来讲，在我们国家可能都有一些比较内陆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原住民住在一些比较内陆的地方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获得资源或者消息的方式都没有比得在那些住在这个市区或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来的容易啊。所以可能当他们对于一些最新消息的时候，可能这些人在资讯上面得到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同样的，这说不定可能在埃及那里的犹太人，那里的有一些犹太人，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只获得了片面的教导。可能有一些人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获得一些教导的时候，他们把很多很好的教导带回来。但是当时候毕竟还没有，可能没有使徒传福音到那里去。所以可能他们只获得了局部的教导，可能他们获得了 80%。可能获得了90%，可能获得95%，但是还是有一些会漏掉了。但毕竟他们可能当中没有一些人是自己曾经真正跟过耶稣的，所以这时候你要想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这个基督教开始传来的时候，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他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所以很多人可能他们信主的时候，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相信主耶稣，但是可能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不是马上的就了解，全盘的了解，因为在资讯上面的有限，资讯上面的受限制，毕竟这是古代的时候，他们就面对类似的问题，他们在对于基督教的认知上面有一些的不足。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仔细。所以26节这里我们先做一些的更正，这里讲到百基拉跟亚居拉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仔细，更加详细，其实在希腊文原文里更好的翻译是更加的准确，将神的道讲解给他讲解更加的准确，所以在26节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百基拉、亚居拉当他们进到会堂里面，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来讲解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可能他们一定有一点的感到惊喜，他们会想到原来高手在民间，竟然有这个人他能够讲解圣经讲的那么的有说服力，那么的精彩，那么的有魄力，但是当他们听到他的讲道的时候，却也发现好像少掉了一点点关于这个洗礼这些他的资讯还不是最新的消息，他的知识还没有学得很完全，所以他们就把他叫来，邀请他，然后把这些的教导讲得更仔细给他听。在26节的时候，有一点可能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在我们都知道，在之前几讲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亚居拉跟百基拉，但是在之前的时候是先以丈夫的名字开始的，我们是先以亚居拉的方式 然后才到白基拉来提到这一对的夫妇。但是26节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就会先提到百基拉的名字开始，不是亚基拉的名字啊，所以在这里是相当特别的，先提妻子的名字再提到丈夫的名字，这个在古代来说是有点不寻常的啊。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之后我们看到都是先提到百基拉的名字才提到亚基拉，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事工上面的时候，这对夫妇的这个妻子，这个百基拉这个女生啊，她是在这个事工上面有比较多贡献的啊，在这个事工上面她是比较活跃的啊，所以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百基拉说不定她受的教育比较好啊，以至于她有这个能力可以做更多的教导的工作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在26节这里我们开始要留意到，现在这个名字已经转变过来了，不是先提丈夫的名字，介绍的时候是先，之前介绍的时候是先提丈夫的名字，但是现在在事工上面的时候常常是先提到妻子的名字。27到28节，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主的人信，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这个亚该亚是在哪里呢？这个亚该亚不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省份。而在这个整个省份当中，有一个城市我们已经是相当熟悉的，就是保罗在我们上一讲看到的他所去的哥林多。啊，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就是在亚该亚这个省份当中。啊，所以当他这里讲到这个亚波罗他想要往亚该亚去，我们之后会看到他去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但是他要去的不只是哥林多，他要去这整个省份，可能做这种巡回讲道教导的工作。啊，所以这个阿波罗啊就说，哎，其实我蛮想要到亚该亚那里去做一些的事工。这些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就怎么说呢？啊，你想要去你早说嘛，这个亚该亚这里我们都非常熟的，我们有很多认识的人在哪里，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写信，写一封信给你，我们可以推荐你，我们可以叫那里的弟兄们可以来招待你，可以照应你。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很愿意的来鼓励来支持这个阿波罗。啊，所以当阿波罗去到亚该亚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怕那里人生地不熟了。你就可以想象在机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接机的时候就在外面拿着这个牌子，那就有一个人会写着阿波罗啊，原来在那里就有一个弟兄已经准备好能够来接待他了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众弟兄们就鼓励他，当然也包括了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记得他们都是之前和保罗一起和保罗从哥林多来的，所以在那里肯定他们有他们的人脉，认识了很多人啊。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帮助阿波罗过去。而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当阿波罗去到那里的时候，一个那么有才华的人主能够大大的使用他他在那里多帮助蒙恩主的人信，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的驳倒犹太人，以一种非常有魄力非常说服力的方式在那里做布道的工作，在那里做造就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路加也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事工有一个慢慢的扩张，这个扩张是什么呢？这个扩张是以前当我们看到我们哪里可以看到那么有才华的人在这个会堂里面做讲道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呢？之前我们看到就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在做，但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圣灵也在很多的这些平信徒当中兴起了有才华的人，有恩赐的人，神所使用的人，像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大有魄力的讲道不只是从保罗出来现在神也在教会当中兴起了一个阿波罗，他也同样的来加入在这个事工当中。19章1节，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19章1节，首先我们要在这里处理一些翻译的问题这里讲的保罗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其实这里应该不应该翻译成上边，而是高地啊。这个上不应该翻译成上，而是高。所以保罗经过了高地一带的地方，而这个路线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地图里面看到这个城市的路线 保罗在这个弗吕加在比西底带完成了他的这个事工之后，他就经过了高地，所以如果你能够比较仔细的看这个地图的话，你看到这地图的中间都是有非常多的山区啊，所以保罗就经过了这个内陆，这个内陆山区的地方啊，其实这个内陆山区的地方，其中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我们熟悉的，包括哥罗西就在这个内陆山区的地方，也有在这个启示录当中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些教会都在这些内陆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经过了这个高地内陆山区高地的地方，来到了以弗所。这整个路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啊，保罗就从了弗律加比西底一带的地方，来到了亚细亚，来到了这个以弗所。而他在那里就遇到了几个门徒。第二到第四节，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首先我们在这个19章2到4节在这里，我们知道保罗他当他去那里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在以弗所那里遇到了一些的门徒。而这一群的这些的门徒在学者讨论当中是有很多的看法的。在这里是一段相当比较难处理的经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到底是谁的门徒呢？这些是耶稣的门徒吗？这些是基督徒吗？因为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好像他们知道的真的太少了。所以他们连圣灵赐下来他们也不知道。当你看来保罗问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受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你看第四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教导，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其实你不太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有一些学者就认为，为什么保罗连那么基础的东西都要解释给他们听，解释说，约翰的洗礼，约翰的这个信息所要讲的最主要的是在讲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些学者在这里他们认为，保罗所遇到的这些门徒其实在讲的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基督徒，而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知道之前施洗约翰的事工是做得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大的，以至于在当时他们听了施洗约翰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也一样，他们也是悔改了，他们受了这个洗礼，并且他们照约翰所说的一直在等候这个弥赛亚的出现。所以有一些学者，其实有好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这个保罗所遇到的在以弗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很可能不是基督徒，可能他们只是约翰的门徒，就是他们对于福音的了解只是到施洗约翰为止，之后耶稣基督所做的他的受害，他的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他的升天，圣灵赐下来，这些可能他们都还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看法。那也有人会说，他们这些也可能是基督徒，只是他们作为这个基督徒，他们知道的太少了，他们有的认知得的太少了，在他们的环境当中，他们可以接触的信息、接触的福音是太少了。他们是基督徒，只是懂得太少。那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子看法呢？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在第二节在这里，保罗所问他们的问题，似乎假设他们是基督徒。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保罗为什么问他们这句话呢？很明显就是先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下一个很肯定的答案，这个其实在学者当中有很多讨论，可能他们是一个知道非常少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懂得太少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学习，而是他们真的没有机会获得这些资讯。或者第二个可能性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懂得很多的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这个门徒。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说这个讲清楚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人只是懂得其中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些人看作是和阿波罗是同样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阿波罗他有一些地方也是学得不够完整。但是 我们要记得刚才的记载讲到，阿波罗他已经有能力很准确的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教导人了，所以阿波罗懂得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当你想象阿波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知识可能是95%啊，他就差了那5%，那个关于洗礼那些他学的不够好，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就帮他学，把他学好了啊，之后也推荐他到亚该亚去啊。所以这个阿波罗他是有一些地方学的不够好，但是在他的缺乏当中他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他学的非常的完整了。但是当你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这些信徒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把他拿起来和阿波罗相提并论，因为这些人懂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甚至关于圣灵，其实你就算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其实可能某个程度上他们对圣灵的这个认知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其实在犹太教当中也有提到圣灵的，在施洗约翰的讲道当中也有提到圣灵的啊，施洗约翰也说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也是在他讲道当中的这个信息啊。所以对于这一切的时候，看起来保罗所遇到这些门徒他们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啊，所以你不可以拿他和阿波罗做相提并论。阿波罗是一点点的不知道，但是很快的就能够学好啊，但是这些他们是跟阿波罗相比的话，他们知道的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题外话来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关于施洗约翰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通常很快就讲完了啊，这个施洗约翰开始讲了他这个信息，通常福音书就赶快的来讲到耶稣基督的事工了啊。但是当我们来了解新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施洗约翰当时候的事工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以至于甚至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很可能他的这个影响力还存在在很多犹太人当中的啊。所以其中一个证据是什么？其中一个证据是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是最晚写成的一本福音书，但是当你看福音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当他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例如在这个约翰福音1章第8节的时候，他一开头当他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这个门徒约翰，当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怎么样介绍施洗约翰呢？约翰福音1章8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虽然已经很晚写成了但是说不定在当时候还有很多人是约翰的门徒，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为基督徒，或者他们还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在约翰福音1章8节在这里，这个约翰当他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再加强这点你们虽然是当初以约翰的门徒开始，但是你们不要永远做他的门徒，因为他不是那个真光施洗约翰的目的就是为光做见证，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如果你们做约翰的门徒，你们最终应该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永远的做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读来读去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的记载就一点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施洗约翰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影响。就算当他这个被砍头之后，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在这个各地当中，很多的犹太人还是有施洗约翰的影响力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背景对我们了解这个新约的背景当中是相当重要的。第7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就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这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次提到说方言这个课题。这个使徒们按手在这些人身上，然后圣灵降下来，然后有人说方言。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段的记载都是相当的熟悉的。我们都在彼得的事工当中来看到。我们提到为什么有这些外在的现象的出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教会刚开始初期开始建立的时候，神常常用这种外在可见可以做见证眼睛能够看见的一些现象来辅助使徒当中的一些事工。所以这里的圣灵的充满不只是局限于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每一个人 在被 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能够说方言，说预言，有这种在外在能够表现出来的证据，以至于每个人肯定，哎，这是圣灵已经降临了，圣灵的工作，每个人也能够为此做见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这是尤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帮助教会能够有一个稳固的根基。以至于别人不会怀疑说，哎，你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的个人感觉？这是不是你个人的幻觉？不是。我们通过这些外在的现象的时候，尤其是当时候教会还是好像一个婴孩非常软弱的时候，神常常用这种外在的现象加强教会的见证，让教会能够更加的稳固。而另外一点，这也是对于保罗的事工的一个印证。所以我们看到在彼得的事工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在保罗的事工当中进行出来，发生出来，而且表示这是同样的神，同样的圣灵，借着不同的使徒一起的在工作。第八到第十节，保罗进入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一如往常的，他是在会堂里面讲道，一共有三个月在那里讲道。我们不清楚保罗是否只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讲道。如果只是安息日的话，三个月就大概有12次左右。或者在其他天的时候，他也使用这个会堂的这个会所的这个环境在那里教导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他在辩论关于神国的事。当然这个神国就与弥赛亚有关。这个神国与这个神国的君王这个弥赛亚有关。所以这个神的国是在保罗讲道当中，在传福音当中，跟犹太人传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长时间三个月的事工之后，开始有人心里刚硬不相信，但是不只是不相信，而是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所以在我们要读得很清楚，这些人不只是毁谤，而是在众人面前毁谤。所以他们不是在暗地里可能做一些抹黑的工作，他们不是在后面讲这个保罗和基督徒的坏话，不是。而是当保罗在做教导的时候，就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可能有人就突然的打岔，当保罗在教导的时候，一直有人来干扰，以一些不实的方式、毁谤的方式，要来骚扰保罗的工作，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了。我们不知道保罗在这里是否是自愿的离开，还是被逼离开。可能这个管会堂的说不定他觉得，哎呀，保罗你还是离开我们这里，说不定他是相信了这些滋事者所讲的话。这些毁谤的人所讲的话。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说不定他们只是说，保罗你在这里的话，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的不安。所以可能我们没有反对你这么做，但是你这样子扰乱了我们的安宁。也说不定保罗是被赶出会堂的。我们不太清楚原因是什么，也可能是保罗自愿的，可能没有人赶他走。但是他觉得，如果我们一直要在我们教导的时候一直要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人的话，我们的教导，我们的门徒造就也会非常的没有效率。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的时候，保罗就离开了他们，离开了这个会堂，不以会堂作为这个教导的背景。他们就去到了一个叫推拉奴的学房，天天的辩论。这个学房是什么呢？这个学房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一个大厅，或者是一个公共的会所。它说不定也可能是一个学校。而这个推拉奴很可能就是这个学房或者这个会馆一个会议厅的一个他的这个主人。所以说不定这个可能是他自己教书的地方。可能推拉奴是一个老师，那个是他教书的地方。但是当他没有使用的时候，说不定他借保罗使用，或者他租给保罗使用。所以这告诉我们，保罗就更换了一个地点，从会堂转到了一个学房，告诉我们是推拉奴的学房，就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而第十节告诉我们，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啊，所以这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离开会堂之后，当他去到这个推拉农的学坊，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的事工就来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步，以至于他有两年之久可以相安无事的，没有人骚扰他的方式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而这个事工上面的稳定对于事工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发展是什么呢？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要留意保罗现在是在以弗所，但是路加在这里说，不是叫一切住在以弗所的人，不是，而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啊，所以整个亚细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县市，一个区域，保罗只是在其中一个城市，就是以弗所。但是路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施工的这个稳定，让整个县市的人，这个整个区域的人，整个亚细亚区的人，他们都一起能够被造就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保罗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这样子的做施工，那说不定可能是他自己，当他有这样子稳定的施工的时候，他能够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工作，这是一个可能性。但也有更大的可能性，就是这附近教会地方的人都可以来到以弗所听保罗讲道，因为现在有一个很稳定的环境，很稳定的地点可以做教导的工作。也说不定这种长时间的教导，两年之久，现在有一些的神学院，以一个最快的方式的话，两年半我们就能完成一个这个道硕的这个学位啊。所以如果你能够长时间教导人家两年的话，你也能够培育出很多能够教导的这个领袖，也说不定保罗就在这种长时间的教导之后，也培育起了很多能够教导的人，可以差派他们到附近的教会当中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留意在这一点，当路加在这里讲到这个事工的果效的时候，路加不是说叫一切住在以弗所的人都能够听到，不是，而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在以弗所这里的稳定祝福了整个亚细亚的区域都能够听见主的道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保罗能够相安无事的，保罗能够以一个很非常稳定的方式来做这个事工的时候，这个事工就能够很茁壮的成长，并且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事工的这个果效。十一到十二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路加告诉我们，是神借着保罗的手也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而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这个神迹奇事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来印证说这个保罗是他所差派的仆人，这个保罗所讲的的确是从他而来的话语啊。所以路加在这里也是非常仔细的强调说，这个不是保罗自己很有能力，而是神借保罗的手所行的事。那当使徒们在他们的传道当中行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得相当的多啊，不只是在保罗的事工当中，也在彼得的事工当中我们看到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在使徒行传只有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路加会比较仔细的来解释啊，但是之后路加已经不解释这些是什么神迹奇事了，他只是说彼得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或者保罗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之后的时候路加几乎已经不再解释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来来去去就是他平时所说的那些啊，这些神迹奇事就包括了医治有病的人和赶鬼啊，其实这两样就是最主要的啊。所以之后路加也不想烦他的读者一直重复这两样事情，他就说彼得或者保罗或者什么使徒行了神迹奇事啊，就以神迹奇事来交代就可以了，大家就能明白啊。但是十一十二节你在这里留意啊，路加很特别的，他没有只是说保罗神借着保罗手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就结束了，没有，路加在这里提到了保罗行了什么样的神迹啊。你要留意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其实路加已经不太提到这些的细节了，但是他在这里为什么提出这个细节呢？就表示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很有趣的啊。所以就连自己路加他 自己见证参与过这么短宣，他也说哇，这次神借保罗所行的这个神的工作非常的神奇，非常的特别。有人拿在保罗手上的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或者鬼就被赶出去了。这个手巾或者围裙是什么呢？我们不太清楚，但很可能是在当时候的人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来抹汗的一些的手巾。你可以想象的，就像可能今天我们有人些人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一些劳力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着一个毛巾放在自己的这个肩膀上或者颈项上，可以很容易的就擦汗。这里讲的手巾跟围巾可能也是围裙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功用。所以在这里甚至有人只是拿一个接触到保罗的一些身上的一些物件就能够医治了人。你说为什么神在这里特别的行这样子的神迹呢？这个彼得跟保罗他们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为什么就在以弗所这里神在这里行了一些特别，可能我们不可以说特别大的神迹，但是特别新的神迹，特别不一样的一些神迹。当然这个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当然当圣经没有讲清楚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妄自下定论。但是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猜测的话，就是我们纯粹是瞎猜的话，我们做一个猜测的话，这说不定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个是他传福音的策略之一，这个是神工作的策略之一。就是神要以这些人熟悉的方式来彰显他的大能。所以之后这个以弗所在这里啊，我们之后也会看到这些人他们是非常的迷恋，非常的迷恋这种魔术之类的东西，这些邪术的东西啊，这甚至在一些的历史记载当中都有记载的啊。所以以弗所他们是非常喜欢这种邪术之类的东西的。说不定我们的猜测是当时可能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也有类似的做法，以至于神以类似的方式，类似的神迹来展现出他的大能，他的神迹是超越他们的邪术的。你说这样子的猜测有根据吗？其中一个可能我们可以看到的根据就是当在出埃及记，你看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要怎么样使用摩西来与法老做这个交涉的时候，他要求法老来放掉以色列人的时候，在这十灾当中，神与这些埃及的魔术师来对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所使用的一些神迹也是与埃及人有关的。神使用埃及人的神迹的邪术，类似他们邪术的神迹来打败他们，以他们熟悉的方式来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你说为什么这里神在以弗所的时候神行一些比较特别的神，比较不一样的神迹可能不是神偏心可能是这是神的这个所要使用的策略之一，他以这些人可能熟悉的一些的方式来彰显出他们的大能。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方式就是好像今天可能说不定是在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有可以使用一些的符咒之类的一些咒语之类的一些的信物能够来施法。那说不定以类似的方式神用这样子的神迹来显现出他是更大有能力的真神。13到14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作，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所以在这里这时候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做这种赶鬼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做赶鬼的时候，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一定有很多的步骤，很多的道具，很多的这个仪式。所以当他们看到保罗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方法很方便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很明显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保罗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不要信保罗跟他们传耶稣他们不要信，但是他们看到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咒语来的。你看当他只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用奉耶稣的名的时候，这些人的鬼马上就被赶出来了所以他们以为 保罗所使用的是一些特别的咒语，所以只要他们在那里偷听保罗怎么样念这些咒语的方式啊，他们抄下来，他们同样的念同样的咒语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做这些赶鬼的工作啊，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是神特别的与保罗同在，这个是神给保罗的恩赐，这个是神在保罗的事工当中特别给他的权力的权柄，他是借着圣灵所施行的能力啊，这些赶鬼的人不明白这些的啊，这些人不想信耶稣，但是、哎、你的能力我还是想借用一下，所以他们以为保罗所讲的那些是保罗自己的秘密，这是他的咒语，所以他们就偷听了，就把它抄下来，就说让我们照着念，用同样的方法来赶鬼，看可不可以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些用这种方式来赶鬼的人，有谁呢？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关于这些人的背景，其实我们不太清楚。在这里讲的祭司长，真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吗？这是有可能，但是可能性却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祭司肯定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如果大祭司住在耶路撒冷的话，其实不太可能他的七个儿子也不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也会到处的游行，甚至来到以弗所。这是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不定这里的这个祭司长不是大祭司啊，因为这里的祭司长也可以被翻译成可能祭司组长、祭司长官啊，说不定这个祭司他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祭司长，而是下面的一些祭司组、一些组别当中的一些组长，这是一个可能性，或者也说不定他是在大祭司家族当中和大祭司是有关系的啊，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人不太了解，甚至这个示基瓦这个名字其实不是希腊名字，也不是希伯来文的名字，而是拉丁文的名字，也表示这个人可能是罗马公民，这个人相当有地位啊，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但是很明显，当路加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来头的时候，说不定他们是一些有名气的人啊，所以这些人他们也想要。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抄袭保罗，照着保罗的方式来念的话，说不定诶，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用那么多的道具，不需要那么多的仪式，照着咒语就能够来赶鬼了。15到17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首先在16节这里，我们先要处理一些和本上面翻译的问题。恶鬼对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魔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在这里和本在这里翻译的可能不太正确，因为希腊文这里的两个人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有全部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里是指着一群人的话，这里是指着七个人的话，一个更好的翻译不是说两个人，而是每个人胜了他们所有的人啊，所以在希腊文这里可以翻译两个人或者每一个人。而在这里的时候很明显，这个说话的对象是指着全部人不是只有两个人所以如果你看一些比较新的译本的话，甚至不是新译本可能一些比新译本更新的译本的话包括一些英文译本的话，你都会看到这里翻译成胜了他们每一个人不只是当中有两个人所以当他们想要用这种咒语的时候，这七个人当他们想要用咒语的时候结果就造成了这个魔鬼的这个反弹。魔鬼就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就附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在他们的身上造成了一些的伤害。而在15到16节这里可能我们要再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知道之后这件事的时候传出去的时候，也让非常多的人就更加的敬畏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我们在看15、16节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有一些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把魔鬼所讲的话当做一个正面的教导。他 他就说你看连魔鬼他们都是非常的敬畏神的，连魔鬼都是非常敬畏耶稣的名字的，你看所以我们也应该也一样要敬畏耶稣基督的名字啊。有些人就根据魔鬼这里的回答和之后所带来的效果说，诶，你看就连魔鬼也是说了一个很对的事情，魔鬼也做了一个很对的事情，说了一个很对的反应。那而我觉得这样子的诠释其实是错误和很危险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鬼讲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它当作鬼话连篇，我们不应该用一个鬼所讲的话，魔鬼所讲的话当中当作一个真理来教导人。魔鬼所讲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鬼话，我们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真理来教导人。甚至我们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也看到，当耶稣基督要做赶鬼的工作的时候，把一些鬼赶出来的时候，有一些鬼这时候就会说，哦，你是神的儿子，他们就会大声的喊出来。而耶稣的反应是做什么呢？耶稣是否说，哈，你终于有一些悔改的心，你至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是命令这些鬼不要做神，耶稣不允许这些鬼向这些众人宣告说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我们在福音书看到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他也不允许这些魔鬼讲话。为什么呢？虽然魔鬼是讲的真，所讲的是正确的，的确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不要这些人从魔鬼的口中去学习真理，不要从鬼话当中去学习真理。因为也许今天他能够看起来是在讲真话，但是下一秒的时候他又可以再扭曲真理来扭曲神的话语。所以我在15-16节这里，我不赞同有一些人以正面的方式来诠释魔鬼所讲的话。我们在这里不应该从魔鬼所讲的话当中来学习敬畏神的名，不是。而我自己诠释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会说他们是非常的厌恶耶稣的，他们非常的讨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非常的厌恶保罗的名，以至于什么呢？现在当有一个人赶鬼的时候要提到耶稣的名的时候，就说我最讨厌就是耶稣的名的，但是耶稣的话我没有办法。那你是谁呢？耶稣的名知道，保罗的名我知道，但是你是谁呢？哇，所以魔鬼很讨厌耶稣，以至于现在他如果平时真的遇到一个用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他没有办法，他就要被赶出去了。但是现在遇到一个假冒的，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反手打回这个人了。为什么他做这件事呢？不是因为他敬畏耶稣基督的名，而是他非常厌恶耶稣基督的名，他是耶稣基督的敌人。所以这是我自己在这里的诠释。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些经文当中他们会以魔鬼的反应来做出一个正面的诠释，正面的教导，说你看我们也应该敬畏神的名，像魔鬼一样。而我觉得这种的做法是并不正确的。魔鬼讲的话我们就只应该当成鬼话，我们不应该从魔鬼的话当中来诠释真理。17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在17节这里讲到，当这件事传开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感到惧怕，并且尊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大，尊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圣。那我们要留意，在这里不表示他们成为基督徒。17节路加在这里说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为大，不表示哦这些很多人就从此就信主，不是。我们可以想的是一些不信主的人，他虽然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也尊主的名为大。你说怎么样呢？你可以想象，我们可能认识过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是非基督徒，但是他们对基督徒都有一种嘲笑的态度。可能他们会像你啊，你这个人是耶稣仔。他说，诶，你有需要你干嘛要我帮忙呢？你求耶稣啦，让耶稣帮你。有一些人会用一种嘲笑的方式来嘲笑基督徒。所以他们不尊敬的不只是基督徒，他们不尊敬的也是耶稣。而在这里告诉，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就算当年这些非基督徒都尊耶稣的名为圣的时候，表示是什么呢？表示是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信，他们不接受耶稣，但是他们也不敢 对基督徒做什么样的嘲笑，他们不敢对耶稣的名做什么嘲笑，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名是有能力的，这个名是有权柄的。啊，所以让我们用一个比较消极的例子，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华人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这种民间信仰当中啊，都有这个农历七月的这种禁忌。我们说农历七月是鬼月，就是鬼门大开啊。这时候有一些人当他们讲话的时候就要比较小心，哎，你不要乱讲，现在是七月，你讲这种话可能会不小心遇到鬼。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时候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有比较多的禁忌，他们就有比较多敬畏的心，他们不敢随便讲到跟鬼有关的。为什么呢？他们怕不小心冒犯这个鬼。啊，所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了解路加在这里所讲的。路加在讲的是这件事传开的时候，不表示这些人都信主了。但是不信主的人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也说，哎，你不要乱嘲笑基督徒哦，你不要乱用耶稣的名来做这些信仰。这个名字是一个有能力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有权柄的名字哦，所以他们非常小心，不敢随便的冒犯耶稣基督的名字。我说你不要乱讲啊，你得罪耶稣的话，那他的能力可能会惩罚你。18到19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18、19节，当我们读仔细一点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件事发生之后很多人来信主，不是，你要读到第18节，在这里前面讲什么，那已经信的。所以接下来要讲的事情不是不信主的人很多人跑来信主，不是，18节是要讲到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啊，所以这个18节在这里讲是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但是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没有好好过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为非作歹。或者有一些人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还是拜拜的，他们还是去做这些迷信的东西，他们还是去做行这些邪术的东西，他们改不过来。啊，所以18、19节是处理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他们很可能是刚刚信主。说不定是刚刚信主的。所以18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在这些事情之后，他们更深的体会神的大能的时候，他们就更深的体会悔改的必要性。哎，他说原来做基督徒不能够玩玩的，他就觉得我需要悔改，我需要承认我曾经犯过的罪。18节讲到很多人就出来承认自己的罪。19节讲到什么呢？凭素行邪术的，这里更贴切的应该是指这18节所讲的。有些人信主了，但是还是拜偶像去行邪术这些东西，而这些人也悔改了。他说不能够，我做基督徒，我就要好好做基督徒，我要跟这些划清界限，不能够再拜拜了，不能够再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把书拿来，这里讲的书是什么呢？这里讲的书就是他们这个行邪术的时候，或者他们拜拜的时候，可能是他们念的经，可能是他们念的咒语啊，可能是他们的这些符啊，所以这些他们这些拜拜的时候所用的这些念的经念的咒语，他们就拿来一起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啊，所以这个焚烧是什么呢？焚烧表示他们这是下定决心的，就是说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从此以后完全与这些拜拜的这些拜偶像的完全没有关系了。啊，所以这不表示今天如果有人不拜偶像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偶像烧掉，不一定要这样，可能你的偶像丢掉就可以了。啊，不表示你一定要当众的把它烧掉，不是。啊，这些人所做的有一些是符合在当时候他们的一些做法。不表示今天我们一定要盲目的抄袭。啊，所以在这里他们有一个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公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或者5万个银子。弟兄姐妹们，5万个银子是多少钱呢？啊，在当时候大部分的劳工一天的工钱就是1块银钱。所以5万个银钱是多少呢？就是一个人5万天的工钱，你除以365，一年有365天，5万天的话就是137年。啊，所以你想想了，你拿你自己的工钱来算，你拿你自己的工资来算了，你的工资一乘137年，137年的工资，你想象呢？你在你所在的国家或者你所在的区域，啊，你用你这个国家的工资来算。 一个人137年的工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当时候，哇，有非常多的人信主，非常多的人悔改，甚至这些人当他们烧掉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是他们自己用钱去买的。他们说，诶，就算我承受这些经济上面的损失，我烧掉了就没有了，但是我宁愿和这些东西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了断，他们就把它烧掉了。以至于在当时候，这么多的人悔改，这么多的人想要与这些行邪术拜拜的东西一刀两断。烧掉的这些书总共的价值是一个人137年的工钱，因为他们想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他们想要做对的事情。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讲到，不只是在以弗所当中有很多人信主，这个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大大的得胜，也是什么呢？也是很多的基督徒成为了认真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成为了立定心志的基督徒，而这就是复兴。那今天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在教会当中有这样子的复兴呢？我们说，诶，但是在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已经没有像当时这样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些人是看见了神迹奇事，所以他们才有复兴了。那没有神迹奇事，我们就没有复兴了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们，当这些人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在这些神迹奇事当中看见了神。那是一个人不只是能够在神迹奇事里面看见神，一个人也能够在哪里看见神呢？一个人也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来看见神，一个人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与神相遇。当神的话语是很有效的，很忠实的被传讲的时候，当我们很认真的把圣经当中的吩咐教导和传讲出来的时候，那些聆听的人，那些领受的人，能够同样的在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分享当中经历神和看见神，以至于这些人的生命能够转变。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很多人认为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神迹奇事，我们永远不可能像新约教会一样有他们这样子的复兴，有他们这样子的兴旺。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将会经历的方式可能很不一样，我们可能不是以神迹的方式在神迹里面来看见神、经历神，但是我们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在圣灵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带领当中，我们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我们有非常丰富的、非常辛劳的先贤为我们建立了非常丰富的教会传统，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些的保障当中，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能够借着传讲、分享、教导神的话语，让听的人不是通过神迹，而是通过聆听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遇见神，在神的话语当中看见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所会每个人会经历的方式虽然不一样，但是结果仍然是一样的。我们都会经历神，而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的生命将经历这个转变。所以这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我们要为教导我们的人祷告，我们也要祈求主差派更多的工人，兴起更多有教导恩赐、有教导能力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想要复兴的话，这将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67.78 而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还会继续看他在以弗所的事工将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以弗所的复兴这么大，甚至很多人都一起的来把他们拜偶像的这些东西都烧掉了。而这时候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大的复兴也会在社会上面带来一些的波动。正如我们所说的树大招风，或者我们常说的人怕出名猪怕肥。 所以我们在也会看到这个复兴带来，也会接着带来一些社会上面的波动，也会形成了，说不定是在保罗整个宣教生涯当中，他将会经历其中一个最大最严峻的暴动。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道，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